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这里作者是希望我们把人生了解成一场比赛，而且好像是一个长跑的比赛，希望能够我们能够跑得好，不但能够跑得好，他的讲法也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一样，就是我们好像在赛跑一样，可能是像马拉松跑，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，我们要得到冠冕，我们要得到这个奖赏啊，我们在那里跑。那跑的时候呢，他先说有很多的见证人围着我们，像云彩的意思是很多。那这个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跑得很好，然后得到了奖赏，或者得到了冠冕，或者得到了桂冠啊，就是不能坏的那个冠冕，他们得到了。那我们在希伯来书可以看得到，希伯来书尤其十一章讲到说，那么多人他们这一生他们的信耶稣好像跑一样，跑到最后，跑到终点，跑得很好，不管是跑的过程很好，或者是最重要的是最后跑到了极，跑到了终点，是忠心的跑到了终点，是不是说他跑得很漂亮，而是说他有一个美好的结束。当然跑的过程中也希望能够让人看了觉得很好，这个我们通常看跑步不大看得出来，我们很少去看跑步嘛，我们看舞蹈啊，体操啊，我们看篮球赛啊，我们看一个不是看最后的一秒钟一分钟，我们看那个过程。可是跑步一直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哈。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看到这些见证人，这些其他的基督徒，特别的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那些信心伟人，他们最后跑到很好的，他们的信心有一个很美好的结束，有一个很美好的开始，而且他们在跑的过程里面也很激励我们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听到别人的见证，我们很感恩，哎呦，这些人见证真是非常美好。这些人是见证人，这些人见证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幸福，是快乐的。这也是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人对我们这些软弱人来讲可以先说是一个见证人，他们见证信耶稣是很幸福的，信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听耶稣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把信心活出来，好像跑一场跑步一样，他们真是跑得很好，让我们也很振作，我们也觉得我们愿意这样跑。各位，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对哈，就是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信主信的比较久，可能既是信主的年日久，而且活在世上年日也久，那么对后面的人来看，各位你们就是见证人，就让人看到说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青年的时候，他中年的时候，他结婚的时候，他晚年的时候，他怎么跑得好。这个跑我再一次说，不是说我们真的在跑，而是说我们的信心的生活，信耶稣信得很好，人家觉得哇，我们真的把耶稣，信耶稣这件事见证出来了，我们看了就觉得我也要。这个好的见证人，就我们这个年龄来讲哈，或各位这个年龄比较多的情形是，哎，你最近精神怎么这么好？哦，我吃了什么东西？哦，你的精神好，就见证那个药很好。哎，你最近怎么皮肤这么好？哦，我最近擦一个什么东西，所以皮肤很好。那你的皮肤好，就见证那个什么保养品很好。我们这个比较多，各位， 我们都在见证对上帝的信心到底好不好，也就是信耶稣到底好不好。那有很多的见证人，我们希望在这个团体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人说，哎呦，他们不是说他们真的用他们的一生见证出来信耶稣是很好的，多的不得了。这些人就叫我们觉得嗯，我也要信，不过他下面就不是用信这个字，我也要跑。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跑得很好，信得很好，我们也愿意去信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自己也变成跑的人了，就我们也觉得我们要来，我们要进入这个，我们看到别人我们也要去跑，跑了呢当然最重要是对我们自己了，我们有一个信仰的生活非常美好，但是也是对别人，让别人看了也觉得哎，这个信耶稣很不错，我也愿意去信啊，这是说我们很多见证人围着我们，围着我们意思一方面是让我们看了很得激励，另外一方面是他们看我们在跑，他们也得到激励，他们也得到安慰和鼓励。这个也不一定要说谁先谁后，好像那见证人比较先，他在旁边看，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一方面看别人得激励，一方面别人看我们得激励，所以我们也开始跑了，我们也开始做这些基督徒所做的事情，包括你信了耶稣。哎，不过各位，你要开始跑了，那我们也先不要讲我们跑哈，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实在跑比较少了哈。我们先讲说各位，你各位现在可能还做的时候，年轻年的时候更做，就是啊，要下厨房了，现在老娘也要来炒炒菜了。那你要去炒菜，你要先怎么样呢？可能要穿起那围裙呐、可能要这个把什么刀叉什么都预备好了，把一些东西都预备好了，那个把什么炉子开开啦，就是我要开始下厨房要做事情。你要最起码大概你要下厨房做菜了，你不是穿个旗袍嘛？啊，你也不是穿高跟鞋嘛？啊，你是穿着做厨房工作的那个衣服，轻便、简单、方便。那你要跑呢？你要怎样呢？他倒没有说你要买什么运动鞋啊，都没有。他说，你跑的时候不要背重担。其实这个意思就是，让我们跑得越轻便越好，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尝试。没有哪一个人在比赛跑步的时候，除非那种什么军队的训练，否则没有人在跑步的时候穿很厚很重，穿大衣或者是别的东西，都越轻便越好。那我们不是真的在跑，过基督徒生活，跑只是一个形容。那我们要放下来的，也不是我们要脱掉大衣啊，脱掉围巾啊，脱掉背包啊，脱掉皮包，而是脱掉各样的罪。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们在跑天路的时候，我们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，妨碍我们走得好的，就是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天天都有。我们脱下来了，又穿上来了。我们拿掉了，我们又重新背起来了。这个妨碍我们的罪太多太多了，主要就是不信。那我们也想想看，各位，你烧菜妨碍你烧的好的东西是什么？我相信各位都是高手啊，我是不会烧菜，我不知道了。妨碍你烧菜烧的好的，我自己绝对不会烧的，烧不好，我想一个就是紧张嘛。那另外妨碍烧得好的，大概跟妨碍每件事一样，如果你一面烧菜一面在讲电话，恐怕就容易烧焦，或者就容易分心。我也在想哈，妨碍你烧的好哈，会不会有一个东西啊，就厨房里还有别人。这个我妈妈烧菜的时候是 叫我爸出去，你不要在这里告诉我这个那个，你看得让我紧张啊。那么，当然了，别人看不看我们，这个是次要的，别人多少都会看我们的。我们已经说这些见证人，一方面是我们看的，一方面看我们的。不过我们希望我们是专心仰望耶稣。你在专心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不是在看别人，只在看耶稣。看别人，这容易分心不好。我们当中，我想烧菜，我刚举的是一个例子嘛。假如有一大堆人看着你在烧，当然副培员也许不怕了啊，就是，但是我们如果烧，大家又在讲话，又在说什么，你就不专心了。这可能做很多事都是一样。我想你在打球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有，其实各位你们这里有我们的运动国手，很厉害的。假如说你在打球的时候，或者是做事的时候，包括你看那个温布尔顿那个网球赛，那个打的人他的女朋友就在那边，我想他一面打一面看他，哎呦，今天你的耳环好漂亮啊，那就不能打了嘛。他要很专心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在那打球。各位，我们专心的一件事，姑且可以说是跑步，不过可能更好的讲法是我们仰望耶稣，就我们一直看着耶稣。仰望耶稣，一直看着耶稣，是怎么样来形容呢？这我们也真的只有想到说啊，这除去我们的罪，放下我们的罪，然后忍耐。怎么忍耐，怎么放下我们的罪呢？大概我们都可以把它了解成仰望耶稣，就是这么多人，不管见证人在看我们，我们在看见证人，最重要我们都在看到耶稣。因为耶稣是所有这个跑信仰道路跑得最好的，甚至所有人能跑得好都是他。他是跑得好的开始的人，他是跑得好的结束的人，他从头到尾都跑得好。所以我们在每一个阶段，信仰的每一个阶段，碰到每一个困难，在每一个年龄，我们看耶稣就不会错。你看牧师会错，虽然我们也会看到牧师，你看别人会错，看自己的丈夫可能会错，看自己的妻子可能会错，小孩可能会错，你看自己的身体也会错，你看这些东西都会叫你七上八下，不能专心的跑。你看耶稣，你就可以开始跑，而且最后跑的结束的也非常好。你要去看他，他是一个标准的模式。这又举例子来说了哈，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那有的时候我特别要说，在美国读书，我们大家一起有的时候会到，因为是研究生嘛哈，到这个别人的宿舍里面去，有的时候会吃东西啊什么。那研究生常住在外面的，那有一个女生呢，她也喜欢请我们吃饭，所以我们就去她住的地方。这个女孩子呢，那个时候呢就长得比较胖一点，她在节食，各位节食都不太容易啊。她节食的动力呢，她贴了很多美女的照片在墙上，常常看一看，哇，现在肚子好辛苦，想要吃，看一看。我要这么苗条，好，不吃啊！各位，这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啊。但是就是看到一个榜样，如果我忍耐，咬紧牙关不吃，我就会像他这样。那么当然，你要换一个很胖的也可以，就是你吃就会变那样，你不吃也可以，这是看你怎么样。我只在说仰望，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好。有很好的结果，你也愿意去跑，那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跑得非常的好，使我们也想那么好。当然他给我们恩典，他推动我们，他吸引我们，但他也的确是在这里看可以是一个我们仰望的对象，跑得很好。那耶稣怎么跑得好呢？我们通常也不会想到说耶稣是我们榜样，我们都说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拯救者，但他在也是我们的榜样啊。他怎么会跑得好呢？ 也有一个很棒的形容，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再强调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啊，两个缺一不可。他是完全的神，那他很丰富很伟大，他成就救恩永远不会失败啊，这个我们懂。那他是完全的人，也是让我们不仅知道他因此拯救我们，而且因此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，所以让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勇敢的也去走也去跑。走完这条路，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跑完这条路会有冠冕，这个希伯来书说会有赏赐，会得到应许。那耶稣呢，固然拯救我们，但他也完成上帝的工作呢，神给他祝福。这里没有讲祝福，没有讲荣耀，没有讲高升，讲什么呢？喜乐啊，意思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跑完以后会很喜乐。可是我们通常也不大会去这样想啊，不过这里的经文是这样讲，他摆在前头的喜乐，跑完了前面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。所以在跑的过程里面，再多的痛苦他可以忍耐，就是整个希伯来书都很强调忍耐，我们基督徒都强调忍耐啊，有时候忍不住了，忍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忍下去。当然都是靠着耶稣啊，我们怎么忍下去？我们怎么信下去？各位，这有很多的。那么男人有外遇，常常就是忍不住了，他忍不住了，有的时候我们节食失败也是忍不住了。啊，这里我们的主就他的神性来讲没有什么忍不住，就他人性来讲，他需要前面有个喜乐，我只要跑到就一定会很好啊。各位，这个生活中很多，不是只有节食。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一点，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，有的时候得癌症要治疗，我们对那被治疗的人会说：“哎呀，撑下去，加油啊，一定能够的。”因为有的时候到最后，你那个病人会灰心了，太累了，太痛了，不想继续做下去了。那有的时候，今天我刚刚也听到，我们有年轻人当兵啊，他觉得太辛苦了，他不想当下去了。那也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草莓族很多，他不想工作了，有的时候婚姻他不想继续忍受，他要离婚了，那这些可能都有情有可原哈。我们这条路是一定要跑完的。那是有的人好像毅力坚定一点啊，他能够跑下去，那但是我们毅力不一定坚定，我们从来不要把任何的美好的事情放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因为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毅力，我们需要从别的地方来的，从上帝那里来的帮助。就某个意义来讲，连耶稣都是一样，耶稣要走这条路，当你说他自己从心里就喜欢顺服上帝，这是真的，但是以他的人性来讲，圣经也讲是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如果你跑完了，得到的赏赐是很多。耶稣为了这个，他就继续往前面跑，走这条路受很多的羞辱，受甚至十字架的苦难。这个苦，十字架的苦难其实就是羞辱吧，他觉得那些都不重要。这个也包括我们又讲平常读书的一样吧，你考试要来了，那为了要考得好，可能你就不出去玩，不看电视，最少一个礼拜。那有些学生也许觉得这不值得了，我要玩，我要看电视，成绩烂就烂没关系。有些人觉得现在要玩，现在要看电视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成绩要好。这看你觉得哪个重要了。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，最终的那个赏赐是最重要的。 我们就一直跑下去。耶稣也是因为前面的喜乐比现在的羞辱要重，所以他轻看羞辱，他重看前面的喜乐，他可以忍受苦难啊，最后就成功了。最后他没有说得到喜乐，他说他坐在神的右边，当然就得到了一切的权柄和 尊贵。第三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好了，这里把罪人的顶撞也了解成缠累我们的罪。你不跑，除了自己会犯罪以外，除了自己贪恋世界以外，除了自己受不了这些沉重的跑步以外，还有一个别人可能在笑你啊，这可能很多属灵伟人都经过。我们可以说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别人都会笑他，你花这力量建方舟干什么呢？又没有下过雨。那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别人不但会笑他，或者说他神经病，甚至说他不孝顺。那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坚持信仰，别人可能会顶撞我们，笑我们，攻击我们。这个不一定是观众哦，这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哦，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哦，可能是不信主的那些身边的人哦。你怎么做这些事？那我们也听到，像王建轩，他可能是王建轩弟兄，可能他的信仰要活出来会被跟他不同度的人欺负他啊，这又不能摆脱，可能是这样，可能很多人会这样。哎，我们要能忍受，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对抗，我们要能忍受，要思想，要会去想主给我的是美好的，要不然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疲倦，我们会走不下去。哎，真的很奇怪哈，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活不下去，有的时候我们维持不了我们的婚姻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想继续啊教养我们的儿女。我妈就说过，我这个人吃饭是很难吃的，就是她说喂你一口饭哦，有的时候想要把碗都摔破啊，就是我不肯吃饭。那因为妈妈爱小孩嘛，就想尽办法喂啊喂啊喂喂喂到，她说每一顿饭到最后就要摔碗了。我这次只是说举个例子，我们常常就能气了，或者累了，或者灰心了，或者不要，人间这些事都难免的啦。那有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应该承受那些事情，但是为了信仰，因为前面的这个美好，我们就怎么样也愿意走下去。第四节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就是，哎呀，这话有一点难听了哈，就是。你们觉得很苦了吗？你们觉得很难了吗？还没有到流血。我们信上帝有的时候会要到流血的地步，非常艰难。我是觉得我们日子越过越好，各样的环境啊，科学进步嘛，所以越过越好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种抗拒还有忍耐的能力就越来越差。这几十年神学的书里面，牧师讲道里面，很多都在讨论为什么会受苦啊，怎么样人得安慰啊。可是在以前几百年甚至两千年啊，这个并不是常被讨论的东西。这大概是以前人的苦太多了。比如说清教徒有一个人叫江欧文，他有11个小孩，那么11个小孩每一个都比他早死，其中有10个都是2岁以内就死了。欧文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哦，但是他写的书现在密密麻麻编起来有33卷，好像是，我忘记33卷还是30几卷，很厚，每卷都像我们圣经这样子很密，好像几乎没有一个字谈到他心里为这件事的痛苦。就那个时候的人好像就能忍受这些东西。跟他同时另外有个 Richard Baxter， 他 很爱他太太，后来他太太先他而死。他的日记里讲很多的事，但是也没有讲，也没有问，像我们会问主为什么你做这个事情，他都没有。我没有说这值得效法，我只有说哈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。我们的主耶稣都受这么多艰难，我们想到主他所成就的事，希望我们就可以不疲倦不灰心啊、这求主帮助我们想得好好，不但不疲倦不灰心，而且我们能够勇敢的继续勇敢的与罪恶对抗到流血的地步，那表示我们可能死，我们为了这个信仰可能死，但是因为这个信仰是最宝贵的，比我们生命还宝贵，所以我们就继续下去。你们也不要忘记啊，这是在提醒我们第五节，你们又忘了，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，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。好，在这里讲到管教跟上面其实有关，上面讲的是顶撞啊、苦难啊、羞辱啊、流血啊，这里讲的是管教，就是我们在跑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会碰到引诱，也会碰到困难，那为了这个信的美好，我们就忍受那些困难，我们也拒绝那些人引诱啊，这是对那些引诱和困难我们的态度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这些引诱和这些困难也可以是上帝给我们的管教，上帝给我们的艰难，这一点就不太像是在跑步，这一点比较像在跑步之前的训练啊、就是为了要让你在那个竞赛的时候要跑得好，上帝训练我们。当然就我们生活里面跑步和训练是一起的，我们是在职训练，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跑，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训练，都在一起。那个训练啊、各位那也是很辛苦的，上帝给我们的训练给我们的管教啊、很累。这同样如果单从运动员来讲的话，我不知道各位经历过多少啊、各位那真的好可怕、我听到那个橄榄球员啊，是这样，彦辰啊他打篮球，他们说他有过那种密集的训练，这很辛苦。你知道有一个建中橄榄球队的人跟我讲，他说他们的训练会到一个地步，因为那个要你的爆发力很强，要你的就是你每一个红血球就跟黑人一样，那个带氧能力很强。怎么训练？有的时候是到高山训练，就是那个氧不足，要让你的身体呢在缺氧的状况中强迫着血能够多吸收一点。有的时候啊，这是运动员跟我讲，他们甚至要抽血，他们要让你身体的血被抽出来，身体的血减少很多，以后会不会输回去我不知道。为什么要让身体的血少很多？你的血不够了，所以每个血那个带氧的能力要更强。哇，你看看，去为了要得赢一场比赛，你要可能几个月你的血要被抽出来，你要在缺血的状况中逼着你的身体能够有更强的带氧能力。这个保罗讲过，他们不过是为要得能坏的冠冕，他们都这么辛苦。我也听过，我们小时候听过有人用功啊，读书用功啊，那么爸爸是医生，所以有的时候还要打针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针，我只是听人家讲，他说他有的时候还要打针， 那个针我不知道是不是刺激的或兴奋的什么，这各位都这都表示一件事，他要在他考试的时候比赛的时候表现特别优秀。你看现在有些运动员用兴奋剂也是类似的意思。上帝当然不会用这些方法来训练我们，但是上帝为让我们好，有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很多的艰难。这些艰难有的时候跟我们犯罪有关系，所以他管教我们处罚我们，有的时候就是神允许魔鬼或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痛苦引诱，但不管是什么，这后面都有上帝美好的意思，让我们被训练得更好啊！这是才旧约箴言就讲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你不要轻看主的管教。这个轻看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，或这个东西不好，这个东西我不要。主的管教是美好的，是我们应当重视的。主的管教包括他有的时候责备我们，有的时候他责备我们很严厉，我们也通常不太会想到主的责备哈，我们比较喜欢想到是主的安慰和鼓励，但有的时候他会责备我们。这一点我也必须说，各位，我不喜欢被责备，我想没有人喜欢被责备，我也不喜欢责备人。我不喜欢责备人的理由哈，就是我不想做坏人，我不想得罪人，我不想让大家不愉快。那么因为现在环境也都是嘛，就是好像责备人不大愉快。可是我也必须说一点哦，各位，我不责备人可能也有一个原因，是我的爱心不够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到人家走错了，你总不希望人家继续走错嘛？那当你用很多好言相劝他不听他不改，有时候是不是需要责备呢？但是不想做坏人啊，算了，也怕他反唇相讥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就不要这样讲了。这点我很佩服康师母太太哦，他就会责备哦，他会责备哦。我说你是管闲事，干嘛责备人？包括我，他当然会责备哈，包括我的儿子，包括有的时候他的父母，他都会讲。当然，讲他也愿意听了。最多的是在儿童主日学，他会责备小朋友，他会责备老师。但是照我所知，应该大家都很喜欢他，很敬重他，因为他很有爱心。他不会乱骂人，他也不会没有技巧，他会把犯错的人，就真的有点照圣经的，带到一个房间里，这私下劝他，跟他讲，甚至也会有一些警戒，你就不可以怎么样，不可以怎么样。我听过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：假如你的家在山顶上，悬崖峭壁。那么你家里有院子，那么如果你要让你的小孩在院子里完全安心很快乐的在里面玩，你就要让你家里的墙很坚固很高，以至于小孩在那里玩啊跑啊撞啊他都不会出界，因为有墙，他都不会啪掉到那个悬崖峭壁底下。可是如果你家在这个悬崖峭壁上面，院子很大可是没有墙，我想你也不放心小孩在那里玩，他也不能玩得很愉快。可是你在玩的时候，你没有个界限，你可能就掉下去了。有人说规矩就像那个墙一样，现在的社会不强调不要有规矩啊，都可以，其实是让孩子们让人 更没有安全感，他不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时候不该做，他只能照自己的喜好去判断，其实他也知道这样不对，到最后就会掉下去，他其实不会快乐。上帝给我们的律法，包括像铁轨一样，你在铁轨上走就对，让我们走得好，也让我们可以不会越界。那越界的时候，我们撞到墙的时候会痛，那就是上帝的管教了，让你知道你出界了。我们人在罪恶的世界，将来在天堂没有处罚了，有没有管教我是不知道，起码在现在，这不管怎么样的天才，这种管教努力训练还是需要。我刚刚讲运动，其实我们教会很多学音乐的练琴啊，等等，读书啊，都需要。不讲练琴，不讲音乐，不讲读书，就是我们最平常的身体要苗条一点，健康一点，一个少吃，第二个多运动，这也都是要管教训练。如果身体的是这样，心灵的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有各样的善良、勇敢、诚实出来，也需要上帝的管教。那同样你要知道，这个管教是他的爱，他对你的好的结果。这段话是箴言里面的话。那神管教我们是第七节，是对儿子的爱，希望儿子能够好。那如果不受管教，那就是私子，那不是儿子了，就是上帝并不爱你，并不关心你。我又举例子吧，我虽然不喜欢责备人哈，不过儿子犯错了，现在当大了我就比较不讲了，小的时候犯错了我还是会讲，或者有时候会提醒他，可是别人家小孩我不会去管，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爱嘛，或者没有那么多的爱要我去告诉他们哦，你要怎样你要怎样，我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不管其他原因是什么，其中一个就是没有爱。上帝爱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将来要继承产业，将来管理先天新地，要活出像上帝一样的样式，这个上帝有要求，上帝希望我们好，所以上帝会管教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受管教，如果上帝不管教我们，当上帝没有私子了，但是就是上帝不爱我们才不管教我们。这个你在旧约圣经也看到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作恶，一个是抢那个祭物，另外一个是在侍奉当中淫乱，犯淫乱。这两件事犯任何一件都足以立刻死，尤其他祭司亚伦的儿子第一次服侍的时候，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就死掉了，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以利儿子每一次都可以死，但他都没死。在撒母耳记上说，这两个少年人罪很重，但下面一句话没有说他就死掉了，耶和华就处罚他，没有说他们不听父亲对他劝告，然后不听继续作恶也没死。为什么？又接一句话说，因为耶和华要杀他们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耶和华管教你，那他爱你，他不要杀你；如果耶和华不管教你，像何西阿书也说，以法莲犯罪，任凭他吧，那就更惨了，那就是私子。那么我们求主，是我们是主的儿女，被他管教。好，第九节，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好，这里他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同样的事，前面讲我们和见证人的关系，在跑步要得冠冕，然后讲上帝好像是我们的教练一样，不是在跑步的时候，而在平常练习的时候训练我们。 然后再讲到说不是教练了，就真的是我们的父亲了，我们深深的父，就肉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呢？他为什么不说何况天父而用万灵的父呢？因为这个万灵是成千上万的灵魂，也就是成千上万上帝的儿女，上帝有很多的儿女，这些儿女都不是肉身的，因为上帝也没有肉身，这些儿女都是上帝的灵生的，所以用万灵的父，上帝的灵所生的，上帝管教他们也管教我们，对他们对我们成千上万如云的见证人，上帝都磨练他们管教他们。如果父母管教我们，我们知道他们出于爱而我们敬重他，那么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一定更要顺服了，不只是敬重，我们要顺服，在顺服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丰富生命的活出来，活得更好，并不是我们顺服就可以得生，而是顺服我们就把他给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好。这个你必须想到，上帝是不会错的，不像我们的父亲，人间的父母会犯错，我们也会犯错，有的时候哎呀，尤其我们那小的时候，我的父母是感谢主，他们很开明啊，哎呦，没有那个没有打得很凶啊，哎呦，有的打得真的好凶哦，这我觉得真是随意管教，那个是太不讲道理了。这我不知道当时在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是怎么样啊？我想以前大概也是打得很厉害啊。所以作者并没有不了解人间的疾苦，他讲的也很真实。可能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血泪也不一定。第十节，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让我们得益处。暂随己意，这句话可能用很温和的方式来表达一个那个身负的错误。暂随己意就是心情，随着心情来对儿女，哎呀，这很要不得，心情好，哎呀，又亲又抱，又赏又给，心情不好乱拳打脚踢，这真是不可以。好，各位，我也必须说，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可能也会这样。今天各位，我们年龄大了，不管教儿女了，也不管教孙女了，但是我们对人常常还是这样，暂随己意。这恐怕甚至是可能年龄越大越难免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以前忍受的能力还不错，现在忍受能力越来越差了。那么也许我们人是这样，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个这里只是在，当然这里不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父母了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人是随着自己的意思，而且暂随己意。这时候心情好，哦，就很好，这时候心情不好就不好。他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上帝绝不是这样的父母，我们上帝不是暂随己意啊、哦！今天他心情很好，吃了很多祭物啊，今天人家献给他的牛羊很好吃啊，啊，很高兴啊，就降一点雨水啊，让你的病好啊。明天他心情不好啊，天使唱的歌不好听啊，他就生气了。没有，我们上帝不是这样，我们上帝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，他永远慈爱良善，不被任何的事改变。他不是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发脾气或者高兴或者买东西是随着自己会变化的意思，而不是看对方好不好，对对方好不好。上帝管教我们是对我们好，不是自己舒服的事情。我们做事都是自己舒服，想做这个就做这个，想做那个就做那个。上帝不是这样，上帝做的事是为我们好，要我们得益处， 使我们跟他一样在圣洁上有份。这个圣洁呢，不只是道德好，圣洁在圣经最基本的意思是独特的意思，所以圣洁可以包含上帝一切的美好，他独特的善良、诚实、勇敢、全能、全知等等。那我们是受造物，蒙了上帝拯救的恩典，可以说这个恩典要呈现出来的话，就一定要受到磨练了。也就是说，完全是这个恩典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美好。但这个要呈现出来这个美好，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需要被磨练。就是也有很多的，很多人总觉得说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个性，我们各方面要好，这靠恩典，让我们什么努力都不要，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这样想法是错的。因为恩典会让我们能够努力的跑，努力的学习，努力的也在被上帝的管教和对付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顺服下来哈。上帝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像上帝一样。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哈。这句话也是真实的，我们也需要记得，就是管教不会舒服。各位，我们人生这一生的路哈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耕耘，有的时候我们在收获。不过用总的来讲，我们这一生都在耕耘，收获是等我们死，我们这一生都在跑，等我们死了，上帝把一切都会给我们。那所以虽然我们有收获，但是我们要想到将来有更美好的收获。所以这句话不要把它看成负面的，就我们这一生有很多的痛苦，就比起将来完全的快乐呢，现在我们是有很多的愁苦，不过将来一定会结出平安的果子。这个将来是见主面的时候，不过这将来我们又回来说了，在生活中常常会有这种结果的，有的时候下一秒钟就有，你这一秒钟学习信靠上帝，勒住你的舌头，或者释放你的舌头，勒住你的舌头，上帝这时候希望你不要讲话，你克制自己不讲话，哦，可能马上就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释放舌头是上帝也许要你在这个时候你不想去传福音，可是上帝说你去讲，你就释放你的舌头去讲。有的时候我们去讲，有的时候我们勒住很苦，但有的时候我们去讲，有的时候我们去勒住，会有很平安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，我们会有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，就是心中知道上帝喜悦我们。十二节，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，啊，就是我们累啊。我们跑，我们走，我们侍奉会有累，那靠主要刚强起来。不但要刚强起来，他十三节形容我们好像是瘸子一样。我们不但在这，我们不但是在跑，而且我们像瘸子在跑一样，因为我们是瘸子，就容易走偏，就更需要让那个路直，使我们走得好。这里当然就是一个形容了，我们走得对，校正我们的八字脚或者什么，使我们越走越好。这当中是主的恩典，可是他是这样讲，为自己把道路修直了，就他没有说主的恩典是我们的道路平坦，他没有说主的恩典让我们的脚得痊愈，他说我们为自己。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靠自己做什么，而是说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需要努力的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坚定，帮助你的儿女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见证人，看到耶稣的榜样，思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就愿意放下重担，我们就愿意忍受管教， 我们就愿意积极的挺起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，我们就把道路修直，你帮助我们走义路，而且把道路修直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